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就是在那个推特上就有很多人私信里发，就说我是卖国贼，要杀了我。就是我有看到有一些账号，他们说他们在墨尔本，然后就说会在海外也杀了我，然后我就比较担心。然后就那天晚上我就去了警察局，警察就是当时就做了笔录，然后说会找技术部门去查，但是目前就是还没有跟我说结果。我其实做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为了想提醒一些小粉红，就说他不要那种肆无忌惮在海外威胁人。还有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在澳洲的话，那我觉得澳洲政府应该采取一些行动，就比如说把他们给遣返啊。因为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在澳洲，所以说我需要调查。
那么除了推特上的死亡威胁，其实你之前也提到有来自中国警方的警告，那两位警官他是通过视频的电话警告了你。
嗯，对。
好吧，你可以录音录像，我们就告诉你。
嗨。
而且你今天我跟你讲，你那个推特发的这些东西是绝对不可以的。
那推特不是我的。哎呀，弄清楚点嘛。
你马上来公安局找我。
那么你最早是为什么会想到开设这个账号的呢？
其实说实话只是一个娱乐的作用。对，就乳包嘛，它只是一个娱乐，就是因为可以开设就是假川普的账号，那我认为也可以开设就是习近平假习近平的账号。因为我那个账号每句话都是以习近平的口吻来发的，从第一条推特就是这样，就有点像是一个戏仿习近平的一个就是账号这样子，有点像那种比较娱乐化的一个账号，就让大家看着开心。
你以前还从事过哪些民主运动呢？
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就是比较关心那个 LGBT 和女权的领域。然后，但是当时就是基本上就是发一些微博啊，或者就是说参做一些那个志愿者，但是就是没有特别敏感的集会这种。来了澳洲这边之后，就是会一直参加香港的集会，然后包括之前还组织了两场李文亮的悼念李文亮医生。
那么你当时组织缅怀李文亮的活动，你是主要的组织者是吗？
我其实是唯一的组织者。一些比较让我感动的一些场景吧，就是我当时就是收拾东西都准备走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一个就是穿着那个就是熊猫外卖衣服的一个老人家，就年纪很大了，就是送餐，就是而且还是送华人餐嘛，一直在对那个李文亮那个像鞠躬，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聊了几句，然后他就特别激动，他就说那个共产党很对不起李文亮。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他们因为非常恐惧中共的这个监控，所以他们就是默默的过来就送花，有些人都哭了。但他们就是我当时就问他们，就能不能方便就是写一下，就在口罩上写一下，不能不明白啊，还有什么，然后他们都不敢说话，就一句话都不敢说，然后真的就是眼眶红红的，然后摆手就走。然后我觉得也非常的，就是看到这一幕，我觉得也非常的心酸，就是中国人民就要承受那么多就是恐怖，然后很多人他们内心有，就他们愿意发声，就是内心有对自由的诉求。但即使在澳洲这边，就是他们也恐惧共产党的一个审查，所以我就觉得我就需要做的更多，为他们呼吁的更多。
你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了一次香港，对吧？
对，当时是10月底去的香港，然后之前就是在新闻上看到了，就是很多就当时警察暴力的一些就是报道，然后当时我就是只是从新闻上看到，然后就想去现场去见证一下，然后看一下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结果去了就是香港之后，就发现就是真的是就是新闻里报道说的那样，就是当时是一个就大家都戴着面具，然后是 Halloween 的那个集会，然后有一个外国人我还有过几句短暂的交流，然后后来再走，然后集会走到前面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警察已经在打他了，好像就把他给抓起来了。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的不惜，就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还有就是我去了一些前线，然后就是真的看那个警察用催泪弹，然后把人家店铺里的米都打烂了，然后那个路上就全部是那个催泪弹的味道，警察就肆无忌惮的往人群里射击，然后抓捕一些人。然后我就觉得警察的这个行为非常的不能容忍啊。然后我也非常理解就是香港的人民为了去反抗。
那么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怀疑过我是不是认为对的东西其实它是不对的，有没有这种怀疑，自我怀疑？
其实从小我就是一个比较反叛的人吧，然后反而是看到那些真相之后，我觉得比较释怀了，就我觉得原来我没有错这样子。
你父亲是研究党史的一个学者，是不是？
我爸虽然是党史的就学者，但是他说的东西就是我都是不信的，而且我们其实很少交流。从小我就跟大家不一样，就是比较格格不入吧，就是在这一方面，在思想方面，就比如说小时候我发现别人都是特别支持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嘛，他们认为就比如说如果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成绩好，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成绩差他们就该被老师惩罚，该被打，该被骂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国家叙事方面，就是关于什么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啊，然后他们就认为是非常严肃不可动摇的事情，然后这些我都觉得非常不可以接受，但是我当时也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然后就是在了解到很多真相之后，然后我慢慢就发现那些国家说的包括老师说的那些事情是错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比较释然。自从那个四月底就是警察就找到了我家人之后，然后他们就一直不停的骚扰我的家人，就是通过我的家人威胁我，然后叫我交出，首先是叫我交出推特密码，还说我什么微信的名字用的不对啊，然后还说我就是在海外什么组织活动啊，就包括我在微信里面他的一些事情他们都有提到，然后跟别人同学的一些交流，就包括我教同学翻墙，然后他们甚至都在微信里面都说了我，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的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叫我爸每周都得去公安局报到，然后这是我妈妈跟我说的，然后接着就是他们就说把我的事情上报到了国安部，然后说事情闹大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那既然这个样子的话，然后我就没必要跟他们再客气了，就是说他们就是一直这样就是威胁我家人，然后就我爸的一些做法也让我很失望。我爸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检举就是我身边一些朋友，就帮警察来猜测我身边是不是有一些朋友比较可疑，这是一件比较恐怖的事情，就是他甚至都不认识我的朋友，都不知道我朋友叫啥，然后他就来帮，就帮警察猜，说，哎，会不会是这个人在身边鼓动他，会不会是那个人在身边？我爸还那个一直就是怂恿我回国自首。
你是怎么样跟你的家人沟通的呢？
我之前是一直想跟他们讲道理，就想说服他们就是站到我这边来，然后就完全没有用。这次就是被警察骚扰之后，跟他们的沟通就是比较对抗的状态吧。我的微信、我的 QQ、我的 QQ 邮箱全部在同一天晚上被封了。
那么在微信被封之后，你和你的家人沟通过吗？
就是我妈就是在那个她发了短信给我，她想跟我沟通，但是我就因为我已经跟家人断绝关系了嘛，然后我就没有跟她，就没有再理她，因为我这也是没有办法无法选择的一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我在跟他们沟通的话，就是警察可能会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然后就可能还会去骚扰他，但确实这些决定是我一个人做出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没必要再牵连到家人。
那你内心担心他们吗？
我内心肯定是担心的呀。
那么我们知道你现在是打工度假签证，你有没有想过签证到期之后有什么样的打算？
这不方便透露。
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回到中国，无论是签证到期还是怎么样，你回到中国你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吗？你想过这些吗？
对，其实想过了，就我觉得应该是肯定会被抓吧，然后就不知道会被判多少年，就是因为中国的很多罪，比如包括寻衅滋事啊，包括那个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然后都是口袋罪，然后而且我又已经得罪了国宝嘛，我又已经把他们的形象曝光到就是各种媒体了，那肯定不是，我认为他们肯定不会就便宜我的，就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报复我了。
啊，那么你现在是在墨尔本，你是在继续打工吗？现在打工不容易，因为疫情，尤其现在已经第二次爆发了。那么你这个生活来源是什么？
我现在其实是没有什么生活来源的，因为现在确实就是打工也不是很方便嘛，然后就是靠之前的一些是维持着这样，就是只能说期待这个疫情能够过去，然后能够打工。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